卿丁乐森周五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问题发表讲话，强调朝鲜必须停止一切威胁举动，才有机会和美国展开对话。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在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发表讲话，称赞美国的执法人员，但在当天早些时候，川普总统对联调局表达了不满，并表示要重塑这一机构。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消防人员继续奋力扑灭该州有史以来最猖獗的野火，同时悼念自己的一名队员丧生。12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丁乐森周五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时改变了他此前说过的美国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朝鲜进行对话的立场。详情请记者鲍荣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小战。那么在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丁乐森国务卿似乎从他之前的表态上有所后退，他转而表示朝鲜必须自己赢得回到谈判桌上的资格，而在朝鲜完全停止挑衅举动之前，谈判不会进行。那么我们来听听丁乐森怎么说。
正如我本周早些时候所说，只有朝鲜持续停止其威胁性举动，谈判才有可能发生。朝鲜必须自己赢得回到谈判桌上的机会，美国将继续施压，直到实现朝鲜无核化。
是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他还强调说，朝鲜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而且提醒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全面执行联合国对朝制裁。尽管蒂勒森在此次的会议上是展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那么在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依然表示沟通的渠道还是开放的，如果朝鲜想要对话，他们应该知道如何开启沟通的大门。他还补充说，如果能够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美国也不希望使用武力。另外一方面呢，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茨城南也出席了今天的安理会会议。他表示，只要朝鲜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其核项目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那么针对蒂勒森的言论，他称之为美国出于恐惧朝鲜成功完成核项目而做出的绝望举动。乔战。
好的，感谢鲍荣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他期许俄罗斯能够协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这个丁乐森国务卿今天在这个联合国这个举办的演说谈到了朝鲜的问题。那么不过呢，当然引人关注是前几天他曾经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上说过愿意与朝鲜这个没有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之下来做谈判。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早上在白宫的时候就被记者问到，是说如果有没有不设前提来跟朝鲜谈判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怎么回应。
看看朝鲜局势怎么发展，我们有很多支持，很多国家都同意我们，几乎是所有国家，我们不能让它发生，我们将看看朝鲜局势怎么发展，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看到是说呢，川普总统他昨天在12月14号星期四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那么两个人呢就各方面双边的议题有做了许多的交流，同时当然重点是放在朝鲜问题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说他昨天跟普京到底谈了什么。
谈得很棒，他对我对美国经济所做的事美言几句，然后他同时也说了其他地区一些负面的事情，不过主要话题谈的是朝鲜，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要在朝鲜问题上得到他的协助。中国已经在帮忙了，俄罗斯没有在帮忙，我们希望获得俄罗斯协助，这很重要。
是的，那根据这个克里姆林宫发出的声明表示呢，在电话当中，普京总统也这个要求，也警告川普总统说，不要对朝鲜动用武力。那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他在希望中国能够协助，现在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他一起来解决朝鲜问题，而中俄两国都是希望美国不要以武力来做解决。那接下来会怎么样进行这个朝鲜方面的谈判？那中国跟俄罗斯要怎么样来协助美国，也有待观察。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共和党谈判代表星期五敲定了经过妥协达成的1.5万亿美元的税收法案版本。共和党人星期五消除了参众两院版本的差别。国会两院计划下周就最终版本进行表决，并将其提交给川普总统，在圣诞节前签署成为法律。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参加了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的毕业典礼，他在演讲中对包括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内的执法人员表示了赞赏与感谢。不过在他前往联邦调查局之前，却表达了对联调局不太一样的看法。
川普在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的演讲中称赞执法人员是我们所有人的英雄，在他的赞赏名单中也包含了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他还说，美国应当在保护和尊重执法人员方面做得更多。
我在这里不仅要祝贺你们，也要对你们的勇气与奉献致以敬意。我希望你们知道，以我当你们的总统，美国的警察将会在白宫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忠实的支持者，比任何人都要忠诚。
More loyal than anyone else can be。
但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当他离开白宫时，却对联邦调查局表达了不满。他说，本周公布的两名联邦调查局官员在总统大选期间互相发的数百条短信中包含诋毁川普的话，表明联邦调查局的情况很糟糕。
美国联邦调查局所发生的事情是个耻辱，我们将重建联邦调查局，它将会更大更好。但是当你看到了这些文件，看到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你会感到悲哀，感到丢脸，很多人都对此很愤怒。
总统近来在推特上一直都对联邦调查局有怨言，他在一条推特中称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让这个机构一团糟，并且批评联邦调查局没有彻底调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早上在白宫草坪，在被问及正在进行的对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试图干预2016总统大选之间是否有关联的调查时，川普表示参众两院都已证明他和俄罗斯之间没有勾结。川普还说，他星期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他说普京称赞他把美国经济搞得很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海军指挥官说，美国会优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朝鲜问题，但美军必须做好军事后盾。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4号在访问韩国时说，美国正在优先以外交和经济手段处理朝鲜军事威胁，但是美军明白自己必须准备好应对朝鲜任何新的军事能力和威胁，为外交和经济努力做好军事后盾，并赢得胜利。理查森星期四在驻韩美军龙山基地接受韩国联合通讯社采访时说了这番话。同一天，他在龙山基地对那些在美军联合作战部服役的海军官兵们说，美军必须拥有致命杀伤力才算做好应战准备，并以此遏阻战争的爆发。
遏阻战争就是做好准备消灭任何企图侵犯我们的人，就是准备好使用致命的杀伤力，好让我们达到遏阻效果。
美国外交官们依然在努力谋求以外交和经济制裁的方式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但是平壤当局依然没有这样做，并频繁发射导弹威胁美国及其亚太盟国。理查森上将说，五角大楼准备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选项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访问韩国期间，他还会晤了美军驻韩部队司令布鲁克斯上将以及韩国军队的指挥官。美军在韩国拥有近3万名军队，在亚太地区拥有雄厚的实力。中国和俄罗斯军队在朝鲜问题上最近也加强了军事合作，这被认为是对美日和美韩军事同盟联合应对朝鲜威胁做出的反应。美国国防咨询公司兰德公司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目前美国的军队架构不适合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并建议美军尽快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消防人员继续奋战该州有史以来最猖獗的野火，同时悼念一名因为救火而丧生的队员。
消防队员们开始悼念星期四在跟野火奋战时不幸丧生的一名队员。期间，一名消防官员表示，他们在完成这次事故调查之前，不会对有关事件作出评论。
在我们面对这一悲惨损失的同时，必须集中精力抵抗野火。我们灭火的任务将继续下去，我们保护的社区正在依靠着我们，不能辜负他们。
这名消防队员在奋战托马斯大火时身亡的。这场大火两周前开始，烧毁了将近98000公顷土地，烧毁了洛杉矶西北的文图拉和圣巴巴拉的730所住宅。到星期四为止，托马斯大火仅被遏制了30%。但是消防人员得以控制住洛杉矶城内及周围的几场大火。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对数十个参与了免签证计划的国家增加了条件，要求这些国家核对旅行者信息与美国的反恐信息进行对比。川普政府官员星期五要求这些国家使用美国的信息来核查从第三国进入的旅行者。一位川普政府官员表示，参加这个项目的很多国家已经照办。另外，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宣布，如果一个国家有2%以上的旅客签证过期之后滞留美国，那么该国将被要求进行旨在减少预期逗留的公共宣传活动。
美国和墨西哥高层就加强打击跨国犯罪组织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沙利文表示，跨国犯罪组织贩售的毒品在美墨边境两侧都造成了极高的致死率。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有64000多名美国人在2016年因为阿片药类摄取过量死亡。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0月宣布，这是一个全国公共卫生危机，并列出对应方式，比如研究非成瘾性的止痛药物，提升对鸦片认知的项目，取缔从中国和美国南部美墨交界地区输入美国的毒品等。This administration
refuses to ignore the problem. 政府当局不会忽视这个问题，美国将不再有鸵鸟心态或掩耳盗铃。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承诺要打击摧毁了全美各地许多个人和家庭的阿片类药物疫情。
美国和墨西哥于星期四达成的协议，呼吁双方共享资讯来阻止跨国犯罪组织致命的活动。上千名美国人死于吸食过量的毒品，上千名墨西哥人死于非法毒品走私引发的暴力。我们一起合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式。美墨两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美国向墨西哥提供被美国遣返的墨西哥人的犯罪记录。
我们今天要签署的协议将会转移到以生物辨识为基础的平台。如此一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能够和我们在墨西哥的同行和合作伙伴们分享生物识别数据。
墨西哥官员被问及川普提议在美墨边境筑墙，而且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会影响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墨西哥官员表示，墨西哥会一直和美国合作，帮助拯救美墨边境两侧的生命。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务院报道。
委内瑞拉第一夫人的两个侄子被定罪走私毒品，将在美国的监狱度过18年。纽约的一个陪审团认定委内瑞拉第一夫人的两个侄子有罪，他们一年前阴谋偷运800多公斤的海洛因进入美国，两人各被罚款50000美元。检察官寻求更长的刑期，说这两人力图通过贩运毒品筹集数百万美元来保证家族掌权。
美国纽约长岛一名女性被控通过购买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洗钱，并将所得钱款垫汇到美国境外资助伊斯兰国组织。联邦检察官说，27岁的沙赫纳兹星期四出庭受审，被控罪名包括银行诈骗、串通洗钱等。沙赫纳兹出生在巴基斯坦，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如果洗钱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另外一项银行欺诈罪的最高刑期为30年。
备受关注 后的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选落下战幕，共和党在本党的铁票仓丢掉参议院至关重要的一席，这被有些人称为是一场政治地震。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读这场选举背后的意义。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If one of his friends had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alive.
This international cas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在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问题发表讲话，强调朝鲜必须停止一切威胁举动，才有机会和美国展开对话。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川普表示希望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出力。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消防人员继续奋力扑灭该州有史以来最猖獗的野火，同时悼念自己的一名队员丧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所有做礼拜的地点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无论是教堂或是清真寺。在美国城市雪城，有一座教堂，对于穆斯林的意义和它对基督徒的意义同等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塞巴沙哈可汗的报道。
纽约州雪城内城的这个社区有一座红砖建筑，屋顶上的新月代替了原来的十字架，月牙尖直指天堂的方向。这座建筑现在被称为是圣母玛利亚之子清真寺，在四年前它被叫做圣三一教堂。走进教堂内，可以看到木板上刻着一句源自古兰经的文字，安拉会宽恕所有人，无论他们有何罪恶。
我总是说，这些墙壁100年以来一直在等待聆听古兰经，我从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
尤瑟夫·苏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把教堂变成清真寺的工作，他承认让伊斯兰宣礼的声音响彻教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一些人非常生气和难过，与我素不相识的人们对我产生了私人怨恨，因为我是美国人，他们对我尤其不满。
圣三一堂建于20世纪初，为不断增长的德国和意大利移民服务，一些人在这里受洗、结婚和埋葬。但不断改变的人口结构导致圣三一堂的衰败，教区的居民从城市搬到了乡下，替代他们的是一股新的移民和难民潮，其中一些人是穆斯林。
我们和许多不同的团体聚餐，最终他们平静了下来，接受了把教堂变成清真寺的想法。
2010年，天主教雪城教区关闭了这座教堂，重新配置教区。尽管一些人愿意付3倍的价格把教堂改造成酒吧，但它还是被以便宜许多的价格卖给了一个穆斯林团体，这样神仍可以在这里得到朝拜。然后教堂的改造工作开始了，长椅被移走，木材被用来修补地板，墙上的数千个十字架被重新设计或用油漆盖住，屋顶上的十字架被撤下来保存，作为珍贵的纪念品记录这里的过去。这里与这个地区的其他清真寺不一样，这里没有单独的房间或墙隔开男人和女人，这里没有指定的阿訇来换礼。人们的想法是，这座清真寺属于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换礼或主持礼拜，即便是来自阿富汗的14岁的萨贾德·萨米尔。
我会自己练习，清真寺里的人们鼓励我换礼，我大概是几天前开始换礼的。
来自多个国家的难民住在这座清真寺附近，但他服务的社区不仅是穆斯林。
他们确实认为自己是为整个地区服务，他们的食物分发处对所有人开放，服务于野餐和夏天的活动，所以他们确实是非常棒的社区伙伴，他们愿意为整个社区服务，不只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成员。
尤瑟夫·苏尔说，不要相信你在媒体上所看到的，因为和一些看法不同的是，很多美国人待人友好，他们也欢迎多样化。美国之音记者塞巴·沙哈·韩雪城报道。
本周二，备受关注的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选落下战幕。性丑闻缠身的共和党候选人罗伊·摩尔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道格·琼斯。共和党在本党的铁票仓丢掉了参议院至关重要的一席，这被有些人称为是一场政治地震，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也有人认为这场选举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如今美国政治的多重内涵。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深入探讨这场选举背后的意义。两位嘉宾，一位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另一位是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先生。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你好。
嗯，
你好。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场阿拉巴马州的联邦参议员的这个补选是受到了美国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啊。海培先为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这场选战如此重要？
我觉得因为现在可以说美国的参议院已经到了一个寸土必争的阶段了，就是只差两票，所以说两党呢一定会在参议院这个重新取得想保持或者推翻现有的格局，所以这一票对这个打破这个格局是非常重要的一票。那么打破这个格局呢，这个所谓美国国会对总统的制衡美国权力的三权分立的这个意义就会重新彰显出来，因为现在的华盛顿 DC 说实话三权都在共和党手里。那么我觉得意义上展开点讲话，就是第一是对共和党来说的话，这个有可能这一次竞选呢使得共和党的建制派和这个民粹保守派之间可能埋下了一个比以往更为这个惨烈的一个大家都觉得要好好吸取教训这么一个分裂，造成了一个分裂。第二个呢，可能从对这个民主党的角度讲呢，是对他们在2018明年的中期选举和2020年的大选 都会大大的鼓舞他们的士气。那最后来讲呢，最大的输家应该是白宫的这个川普先生，他这个可以说是丢了夫人又折兵。所以说大概是怎么
是不是输家一会儿我们再论哈。阿拉巴马州应该说是红州当中的红州了哈，是共和党的铁票仓，从1992年开始就没有再出过任何一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了。那么这次罗伊摩尔这个作为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输给了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中刚我不知道共和党内部有没有什么反思，为什么会败选？
首先我觉得这个用川普总统的话说，就 win is win， 赢就是赢，输就是输啊。但是要这个也不要过分解读，但是呢大家也要很慎重地看待这次选战。我首先表达一下和这个海培先生这个刚才这个说法上不同意见。他觉得从这个开始呢，可能民粹派和建制派之间可能会有更多的分裂。实际上我的不同意见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很可能是民粹派和建制派再次联合鼓动大家的这么一个契机。但注意，共和党并不是说只有民粹派和建制派，这两个应该都还是少数。
是，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一点之前需要先跟观众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次选战会被有些人解读成是民粹派跟建制派之间的一个分裂。就是说你认为罗伊摩尔的败选是共和党内部的这个分裂造成的吗？
我觉得首先啊，罗伊摩尔他之所以输啊，他自己个人的因素非常的多。如果大家要去查一看，能看到其实他一直在阿拉巴马就试过很多次。他的个人的性格，他这个既比较极端的这个一些观点，其实跟我很在理念观点上还比较接近，但是呢这个对于整个的这个政治频谱来说还是比较极右。那么和他的这个就是很 candid， 就是特别直率的这个作风。那么呢在像他这次是这个对他个人来说是造成这个选战失利的从小局来说的重大原因。但是从大局来看，如果往前走一步，Roy 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候选人。共和
这曾经一句，你说是你跟谁的理念比较一致？
他跟摩尔。
对对对，应该在某些。
我听错了，我说。
可能跟你过去的一些理解不是太一样。对对，但是这点就是很容易造成大家误解的一个地方。我就通过解释这句话，就告诉大家为什么容易理解。
所以中刚认为这次败选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罗伊摩尔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候选人哈。那么海培，你认为罗伊摩尔的败选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毫无疑问，这次摩尔如果是没有自己的性丑闻事件的话，那肯定是应该说他当选是没问题。但是我想的话，这次竞选如果是就算没有这次性丑闻事件，从现在这个，因为这两天做这个舆论调查已经做烂了，已经做了上百个舆论调查，那所有的舆论呢都有一条是很清楚的，这个一年前这个川普把这个州拿下来是领先希拉里的28%。
没错，
现在竞选这个投票前几天的最后的这个舆论调查是，这个川普在本州的领先率是零，甚至是有几个都是在负数，所以说这个舆论已经有很大的转变。所以说这件事情毫无疑问他这个本人的因素是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说的话，就算是没有这件性丑闻，这次的竞选的结果也会是相当跌破眼镜。
说到这个性丑闻的问题，我倒想到就是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三个的一个对话哈。那么中刚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他就说，现在对于很多共和党的这个保守派的选民来说，之前在一个自由派的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是大步向左走了8年，所以呢，这些保守派的选民就认为现在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万丈深渊了，已经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关头。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对这个政客的这些审视的目光啊，就会集中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尤其是这个理念价值观的问题上，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不是足够的保守，能不能够把美国拉回到这个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或者说保守派的道路上来。那么对于其他的问题可能就不看了，比如说政客的私德，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是跟中刚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罗伊摩尔当时有这么多的这个性丑闻的指控，但是依然很多人认为他是有可能会赢的。但是事实证明，选民还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所以中刚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你是不是还坚持之前的那个观点，
点，就是说在美国如今的这个政治文化或者说政治气候之下，政客的私德没有那么重要了。
说的我加一句，就是为什么原来那个建制派的候选人那么糟糕，你喜欢摩尔？
对，我这个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因为跟我们过去可能的讨论有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样，对于这个对于私德来看，对现今的政治气候来说，选总统大家可能看的会少一点，因为选总统是关于整个国家的去向，特别是现在这个整个国家的风气是往不利的一个方向在行进，那么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抛开一些私德上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参院的选举，更何况在阿拉巴马的州是属于这种对个人私德非常，对个人的叫做这种道德观啊和这个就是标准很高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像 Roy 这样在参院的这个职位取胜，那么这个私德就变得不那么可以忽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想回到想给大家澄清一下，如果我仔细我看看那个 Roy 的观点来说，我认为他和其他很多民粹主义的人还并不完全一样。你比如说对于班农来说，他比较侧重的民粹主义可能对于一些道德方面的这个 church 啊，对于这些方面可能看重的少一点，但是对于这个移民啊对伊斯兰教的这个看法各个方面可能会看得多一点。我觉得摩尔这个人呢，是既有那种很极右翼的非常极为保守的观念，又有那个民粹主义的观点，但是呢他是先保守再民粹还是先民粹再保守呢，这点有点很难讲。但是我刚才解释跟我自己观点比较一样的地方是在保守这块，比如说容许宗教在人民的生活当中，在学校各个方面能够起更大的作用，比如说对于这个在国家安全方面是不是不要去走政治正确等等这些的传统保守方面，我觉得和摩尔的观点就更加的一致。
我想插一句，你刚才讲了，就是说由于这个参议院这个竞选，而且这个这么重要一个位置，所以说在这次竞选上，这个私德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那我不评论这件事，是你自己看法。那我现在想说，开个玩笑讲，如果是说东西海岸的南州的民主党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认为私德不重要也就罢了，但是是这个 irony 这个可笑的地方在于，在阿拉巴马这个美国最为有这个原教旨主义最严重的一个区，这个就充满了这个福音教派的一些福音教派。如果打开圣经，如果你去教堂，一个人的私德是在一个整个宗教的一个核心位置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居然我们的福音教派们可以认为这件事不算一回事，这个非常严重的。
事实证明福音教派还是认为这个私德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也看到了一些分析，就是说如果不是由于美国现在正处在这个叫 Me Too Movement， 就是反性骚扰的这个运动之下的话，那么对于罗伊摩尔的这些指控可能不会让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么海培，你如何看待现在在美国进行的这样的一场反性侵啊，或者说反性骚扰的这一场运动，它是不是正在改变着美国的政治文化？
这件事儿毫无疑问，在美国来讲，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社会运动，从60年代自由开放宗教，到现在的对这个美国社会，比如说对同性恋的这些宽容，这些事儿呢，从来几乎没有听到过说有一个社会运动是关于这个性骚扰这个事儿，大家也没把它太当回事儿。当然，美国的标准已经比其他地方很高了。那么，如果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时候了，就是说这个国家也应该这个把这个性骚扰这件事儿，因为太重要了，影响了每一个人。但是呢，在这个的过程中，我个人昨天晚上我们一个微信群里还在讨论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比如说我最喜欢的这个美国这个公共台的这个叫 Garrison Keillor， 他那个有个美国大草原这个脱口秀，这个大概稍微有一两个动作稍微过了点火，这个而且他的对方完全原谅他，在所有这种情况下，这个结果还是公共台把他给取消他的所有节目，我们也有点觉得这个有点过火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凡事都不能走过头。
但是显然他对于美国的政治文化的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影响哈。那么我们再说回到刚才，其实中刚已经很急于要表达的一个，就是说这次罗伊摩尔的这场选战反映出来共和党内部所谓建制派跟草根派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哈。那么你再具体的为我们解析一下，为什么这种分裂会造成共和党最后选了半天出来了一个
大家都不太满意，包括总统本人都不太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好，这个我不妨就是举这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实际上，对于这个叫做 populist， 就是民粹主义者来说，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并不是说我刚才提到，并不是说这个整个的右派就是建制派对民粹主义派，还其他还有很多派别，特别其实大多数人未必一定就是建制派或者民粹主义派。那么我通过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分析到，你比如说民粹主义派，实际上对这个新斯奥尔这个事情啊，并不是太关心。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那个时候川普总统，但我先说一下，川普总统和 Roy 的这件新斯奥尔这个案例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在车里面开玩笑而说怎么抓一抓这个抓一那个，但另外一个呢是说到跟孩子小孩就是 未成年女孩子有关，这本身性质有些不一样。但是呢更多的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在川普总统上次这个 tape， 就是那个 Billy Bush 那个录像曝光之后，那个几乎是各个的所谓的建制派啊，就是大多数派别的共和党都大惊失色，认为完了。OK， 不管是从Priebus 还是特别 Chris Christie， 甚至彭斯，都觉得这个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灾难，可能输得最惨的一次。只有这个民粹派这个班农跟川普总统说不要紧，我肯定我们照样赢，这次是民粹派对了。而且这次也是通过这样一个的观点不同，应该说是民粹派在共和党内从某种意义上占到了越来越有一点位置，因为他们对了。那么这一次在阿拉巴马正好是一个反例，我可以想象出来班农肯定也是跟这个 Roy Moore 说没关系，我当年就是这样，你这个性骚扰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共和党弥漫了一种十分的轻敌情绪。你想想，在这个阿拉巴马州，当年川普赢了28%的选，多赢了28%的选票，结果 Roy Moore 呢还跟他夫人骑着个马，亮着音乐去参加，这完全就已经是。
所以这次仅仅是因为班农轻敌了吗？
不是，就是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特别像阿拉巴马州这样，我真的要这个对阿拉巴马州的人民表示一种尊敬，就是他们还是真的把这种，就是其实刚才海培你说错了，就是他们是把这些私德是看得非常重的。实际上大敌当前，应该如果要是我的话，我是会投 Roy Moore， 虽然我不是说公开的我说要去支持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阿拉巴马的人民特别是保守派用他的选票表示了他对个人私德的重视，这是值得尊重的。但是通过这一点，这个民粹派应该意识到，就是川普总统这次大胜，它是一个特例，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包括甚至我们有希拉里这种神助攻，很多人之所以选了川普，也是特别的害怕希拉里把这个国家进一步带到一种精英主义和这个左倾的进步主义的深渊里。那么这个呢，不能够成为一种规律，所以特别是在2018年，我们得很慎重，我们必须要选出能够胜选概率最大的候选人，而不是某一派的候选人。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提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只有川普可以以川普的方式赢得总统哈。海培，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就是说目前这个在共和党内部出现的这个所谓建制派跟这个草根派之间的分裂，川普在过这个斗争当中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或者说他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才会使得共和党不至于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输掉这个对国会的控制权？
我觉得这件事是未来这三年里这个川普总统是否能赢得未来连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他本党的这所谓建制派也好，或者保守极端派也好这件事儿。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是对共和党也是个未来走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甚至有没有可能出现美国出现共和党分裂，出现第三党，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能跟这个矛盾的冲突这个处理的有很大关系啊。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明确无疑的什么看法或者有什么，但是我觉得说美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 确实取决于一大帮在尤其是在中间的选民，他们既不是共和党的这个建制派也好，也不是民主党的这个左派，那么这部分选民呢历来就缺乏组织，缺乏声音。我觉得如果这部分选民能够更好的组织起来，声音更强亮的话，那我相信这个国家还是很有希望。
是，你说到这部分选民也让我想到，就是说现在这个事后的这个调查也发现，在阿拉巴马州这次这个罗伊摩尔之所以会输掉，还透露出来两个很重要的迹象。一个就是生活在城市和近郊的这些所谓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等收入的这些人群，本来他们没有明确的两党的这样的立场，但是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民主党。另外就是说民主党基本的票仓，就是说这些非洲裔的投票的支持率哈是明显上升，他们的这个投票率大幅增加。所以海培，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迹象？
这个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也是因为川普总统使得这个美国现在严重两极化。那么今天的美国社会几乎中间派是越来越少了。我还记得我们过去搞竞选的总是引用一个经常引用一个数字，说啊说这个三分天下，共和党一分，民主党一分，这个中间派一分。现在我想这个三分天下这个说法可能已经完全不靠谱了。那么大家现在要不然是非常这个死忠川普，要不然就是痛恨他到的极致。我想只有这两种情绪在主导今天。那么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今天阿拉巴马这个事好像我们看了统计上讲是还是这个基层选民的票，这个使得这个琼斯能够赢得这场选举。因为那个阿拉巴马那个时候你没有太多，比如说这个教育良好、大学教育文凭以上的，这么像我们这个 Virginia 和马里兰这个大量的这样人可以足以主导这个选举。但好像阿拉巴马呀、密西西比这些南部州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人口变化。
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两个迹象啊，不是单一的个例，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在这个之前的新泽西州还有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州长选举当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所以中高你怎么看待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迹象？另外共和党方面会认为这样的迹象会如何影响到2018年的中期选举呢？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吗？
对，当然这次是一次败得很出乎意料的一次败绩啊，在阿拉巴马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呢也有很可能成为一件好事儿。因为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出现在2018，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这种出乎意料的这种溃败啊。所以通过这一次呢，希望各派能够坐下来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看到像摩尔这样的候选人是不是将来还能够继续推这样的候选人。比如说这个摩尔就直截了当说这个同性恋是应该非法。
所以你是认为不应该再推这样的候选人了是吗？
对，因为我这样我就要分析一下民粹主义呢可能要调整他们的一些做法。比如这个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典型呢？因为你比如说因为大多数人他不是同性恋，对吧？所以民粹主义呢就是出于大多数人的一个好恶。如果你好恶呢，当然这个觉得去踩一些同性恋可以，但是呢它未必是符合这个政治的基本规律。虽然我同意一些这个 Roy 自己的观点，所以现在共和党需要总结，就是我们必须推出来一些候选人，确实能代表大多数人，而不是只能代表我们的自己经常天天的朋友和同意我们自己观点的人，这样才能够更综合的代表大家。我相信民粹派也意识到这个教训，而建制派这里当然我不想再各打五十大板，他们也应该意识到，刚才提到这个，你提到这个精英主义啊，就前1%往民主党走的倾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些过分解读。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可能是在最高的那1%-2%的人，就是真正的那些精英啊，他们有民主党化的倾向。这个我们就先不在这儿分析。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有大学学历的白人中产阶级，或者说亚裔的中产阶级，或者说黑人的中产阶级，怎么能够把这些人现在没有鼓动出来，就是特别显示出这个在最近的选战当中有些犹豫，怎么能够把这些人发挥出来，共和党更能团结跨族裔的中产阶级，这个是关键。我相信这些中产阶级没有往左偏的倾向。
没错，这是共和党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海培，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哈，来分析一下，现在参院变成51-49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对于川普总统接下来的这个施政纲领，或者说他的这个执政的议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意味着可以稍微不加夸张的讲，从今天开始，就是从明年1月份开始。 应该说川普总统在美国首都的华盛顿，任何还有很强的这个企图心想推动新的这个立法的这个方案都没有再有任何可能性了。我觉得这个减税法是川普的最后一次这个大规模的通过的一个法律，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基本上结束，从立法角度来讲啊。
中刚认为
我认为呢，这个2018年呢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年。如果民主党真的拿到了两院的多数，那么首先向他们必报这个必报深仇大恨去弹劾总统。那么现在美国的
不，你认为民主党有可能在2018年拿下两院多数吗？
对，
我觉得首先我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如果他们拿下的话，这个现在的很好的势头可能会逆转。但是我认为他们如果要说共和党不能够形成内部的团结，这个情况会不可避免。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2016, first five, it showed that nearly 11,000 spaces are needed for young children.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finding backup care when my regular care fell thr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a childcare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out there that aren't getting quality care like they shoul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y filling up these spaces that are already open, we can help families and daycares in just one platform.
一名从管教官员转变成歌手的芭芭拉斯德为孩子们创建了一个项目，激发社区的和平与团结精神。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的一个星期六，在华盛顿的一个非盈利的社区艺术中心 Bloomberg 的这间屋子里，充满了来自芭芭拉斯德和他激动的年轻观众的能量。这个项目被称为哈拉姆比 Harambe， 在斯瓦西里语里的意思是所有人齐心协力。芭芭拉斯德祖上来自特里尼达和加勒比地区，他在25年前创建了这个项目。
对于我来说，这攸关文化能力，你可以用一个词带来团结，这个词就是 Harambe。 对我而言，这是爱的亲和力以及希望看到人们团结一起的吸引力，这是很自然吸引我的东西。
芭芭拉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王后之父，他通过歌曲和运动来教化同情和社区的包容精神。
他们是一些不会说和平的孩子，他们不会说这个词，但是他们知道如何让和平发生。经过所有人齐心协力项目的熏陶，假以时日，他们不会在这里践行和平，他们在家里实践，他们在社区实践，他们对邻居实践。
麦特·杜尔带他的儿子马克思来参加这个项目已经3年了。
在我们每天的很多活动中，马克思都把芭芭拉斯德当成榜样。在他的托儿所里，他是一个好的分享者，我认为他在这里学到了东西。
芭芭拉斯德这位余教者曾经是一名大学篮球队员，学的专业是刑事司法，并曾经是一位少年管教者。那段经历帮助他意识到儿童早期培育的重要性，并让他开创了哈拉姆比项目。
那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看看我怎样能够融入其中。 能够帮助拆除从摇篮到监狱的这条道路，并使我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发挥一些影响，让他们再学会争斗。
在一个音乐家庭长大的他，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包括鼓。
来自西非的非洲鼓是一种打击乐器，我发现自己的心跳和它可以共鸣，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我提供服务，它给了我机会让观众的心跳连接在一起，因为这是鼓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团结如一。That is the power of the drum to bring us all
together as one. 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造成了地球极光，但是大量的高能粒子进入地球未必是好事儿。当太阳风暴将大量的高能粒子推向地球时，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的卫星和电网造成严重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人员正在试图找出造成太阳风暴的原因。
这就是太阳上的天气。
So the sun has this.
太阳有这样的周期性爆发，太阳高层大气的一个密集部分突然被射入星际空间。
有粒子辐射，也有电场和磁场，它们以超音速从太阳射向地球。
它们可以渗透进入地球的输电网络。
密歇根大学的这些太阳等离子体物理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正在研究太阳风暴，因为他们已经而且将会以破坏性的力量袭击地球。研究团队希望知道如何预测这些风暴。
我们还不知道关于引发太阳风暴的原因，目前有多种理论。
吉普·曼切斯特主要研究太阳耀斑和那些在技术上被称为日冕物质喷射的大爆发。
我们确信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都是磁能造成的，产生于电磁效应和带电粒子的大规模相互作用。
丹·韦林则更关心当这些风暴袭击地球时所发生的事情。
当这些电流非常靠近地球时，它们可以耦合到地面上的任何可以传导电力的东西，这些电流都是我们的电网系统处理不了的。 Power grid system specifically was not
made to handle。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尝试创建太阳的天气模型，就像气象学家在地球上使用的一样。5-day forecast
is needed so that the 需要五天的预测，使政府和私营企业、卫星运营商、电网公司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
To protect the national.Critical infrastructure.
研究人员目前还不能预测太阳风暴，但就像担心地震一样，这些科学家也在担心地球何时会遭到大型太阳风暴的袭击。
你知道，这与地震等东西类似，有很多小地震总是在发生。你知道，里氏九级地震非常罕见，但的确发生过，越极端越罕见。在未来的10到20年内，很可能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这会发生。但希望这个团队很快就能够对太阳风暴进行预测，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伊凯文，华盛顿报道。
互联网用户可能应当知道，英文词汇里现在有了一个新词儿，这个新词儿可能会定义下一代的全球金融转账。这个词就是 blockchain 区块链。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地奇的报道。
12月的第一周，世界金融市场受到最受欢迎的虚拟货币比特币币值飙升的震动。比特币是2009年首次出现。对于比特币等电子货币的担忧，就像互联网上的任何东西一样，人们认为他们是可以被黑和被盗的。但是支持者就表示，有赖于区块链，这一切都不可能。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计算机记录交易的方式。
本质上讲，这就好比现实生活中我给你一个杯子，你可以拿到杯子，但是我就不再有这个杯子了。你能在互联网上同样这么做吗？
和一幅可以复制并在网上分享的数字图片不同，区块链确保只有一个人可能拥有那个杯子，或者说每次只有一个人拥有这个数字内容。与传统的银行系统不同的是，区块链没有中央计算机可以攻击，这是因为在区块链中的所有计算机都抱有每笔转账的记录，这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分散系统。
在一个分散式模型中，我们有机会彻底重新设计我们如何创造钱，我们如何发放钱，我们如何追踪钱的去向，甚至我们如何为钱估值，以及我们如何认识钱。
当然，区块链的重要性被认为远不只限于比特币和金融转账的范畴。
区块链可以应用在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上面，它可以追踪供应链，或者可以追踪城市中的任何东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城市。因此，这是一种目前人们在大量谈论的革命性的科技。
很多分析人士预计，在未来5到10年间，区块链在确保网络隐私、辨别假冒商品以及所有保存记录的领域将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圣诞节即将到来，一些家庭把房子外面装饰得十分壮观，满满的都是圣诞精神。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这里是维吉尼亚的亚历山德里亚市，今晚特别冷，但这些圣诞灯光却温暖了观赏者的心。
太美好了，太令人高兴了，让人高兴的大笑，真的很棒。
It makes you laugh. It's just great.
这个家庭用38万盏灯进行装饰，被认为是华盛顿地区最棒的圣诞装饰之一。比尔沃恩设计了这些配合音乐的电脑控制的动画灯饰，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大学学的是艺术专业。
我的院子就像是幅油画，这些灯饰特别明亮纯净，就像是我的调色板。
真是难以置信，
一定用了很长时间来装饰，还都是同步协调的，太神奇了。
比尔20多年前就开始进行一年一度的灯饰展，并亲手用钢材制作动物和其他形象。
They're pretty neat, huh?
为了保暖和舒适，参观者可以坐在自己车里观赏，并通过一个广播频道收听灯光配乐。
我很小就开始跟家人一起来这里看圣诞灯，从他家对面的房子搬走后就是如此，这也成了一个重要传统。
比尔看到参观者如此喜欢他的灯饰，也挺受感动。
I had a single mother who was really struggling.
我看到一个单亲母亲带着一个婴儿，生活很苦。有一天，她快撑不下去了，就决定开车经过这里。她说，当她开车从山坡上下来，看到我的彩灯的时候，她感动得哭了。她说，她感谢上帝赐给她的一切。
Came over the hill and saw my display and said she thanked God for everything she had.
再看这里。人们称它是圣诞老人屋，有大约6000个孩子会在圣诞节前2天来这里，告诉圣诞老人他们想要什么，还可以乘坐这辆上世纪40年代的小火车。乔治·巴巴里和他的家人每年都会把这些古老风格的圣诞装饰放在前院。
我越做就越多地看到孩子们看到圣诞老人时的幸福和欢笑，看到他们高兴地跳起来，我就更想坚持做下去。
巴巴里尤其想到那些家长在海外服役的孩子们。
我认为圣诞节是家庭聚会的节日，可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我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在海外为美国奋战。
巴巴里是巴勒斯坦基督徒，他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对他来说，除了送礼物以外，圣诞节有更重要的意义。
The birth of Jesus.
耶稣的降生，伯利恒、耶路撒冷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我为社会和这里的邻里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内心感到幸福。
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维州亚历山德里亚报道。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最热门的内容。
汤姆·摩根乘坐装有100个氦气球的椅子飞越南非约翰内斯堡，他是一个名叫探险家组织的其中一位成员，组织的口号是为将世界变得不那么无聊而奋斗。摩根用了2天时间才将这些气球充满，然后2个小时内飞行了24公里，最高高度为2530米。他曾经试飞了3次，但都失败了。他说，飞在空中的感觉既平静又吓人。听到强风警报后，摩根迅速扎破了几个气球并降落。探险家组织准备在非洲举办一次氦气球飞行比赛，相信很多观众都拭目以待。嗅探犬是探测炸弹时非常重要的工具，但现代爆炸物有越来越多的复杂成分，给探测带来困难。美国海军研究所在英国资助的一项研究能够训练新一代的嗅探犬。作为人类，我们会把东西贴上标签以辨别味道，而动物却不是那样。 林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狗能够将气味分类，并将对气味的认知运用于其他没有闻过的气味上。在实验室测试中，被分成两组的狗受到训练，对40种不同的气味做出反应。实验组的狗对某种类型的气味做出正确的反应后，可以接受躺下或者坐下休息的奖励。6个星期后，狗狗依然能够以正确的类别分辨气味。美国海军研究所说，这将发展成为新方法，培养嗅探犬更好地辨识新型爆炸物。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